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今天接着看希伯来书第十章，连着这几章都是讲的基督超过一切，他是那更美的中保，第八章他是那个更美的祭物，第九章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自己借着他的血为我们献上更美的祭物，今天讲的耶稣基督是更美的路，也就是给我们开了一条更美的路，他也就是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主就是道路，所以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更美的路，这条路就是他，这条路也就是他自己所走过的路，这条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所以说叫做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一节到四节，这段还是接着接续前面，给我们看到在律法以下那个祭物是多么的不完全，不能够带领人到完全的地步，所以需要基督，所以第十章仍然是继续比较新约和旧约，比较律法和基督，比较旧约的祭物和新约的祭物，仍然是做比较，新约旧约的比较，两种祭物的比较，也可以说律法和基督的比较。所以第一小段是一节到四节，就是讲的律法的祭物不能叫人完全，就是说律法的这个祭物为什么不能叫人完全，因为律法不过是个影儿，不是真相，这个律法以下的那个祭物它不能够叫人，不能给人除罪，断不能除罪，所以不能带人完全，不能叫人完全，也就是他的救法是不完全的，叫人得不到那完全的救恩，就叫人根本不能得到拯救。所以呢下面一段呢才引向基督，他献上了自己叫人永远完全，所以第一小段讲的律法的祭物不能叫人完全，接下来第二段就是基督献上自己叫人得以完全而且永远完全，所以这就是比较性。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一到四节，律法的祭物不能叫人完全，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影儿，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这就让我们确认律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本身根本不是那个本物，它不是那个真相，它不过是个影儿，是个影儿，它是个预表，它是一个预象，但是它不是真实的那个本物，那个真相。所以呢律法不能叫人完全，这是第一点，因为它不过是个影儿，它不是本物的真相，律法一切的礼仪礼拜条例它不过是预表那一个将来的美事，那个真相是预表，所以旧约的一切的献祭祭物的本身和一切的祭司它一切都不过是个影儿，并不是个真相，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这一节就是有影儿有真相，既然有影儿就必定有真相，律法不是真相，律法是影儿，所以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律法圣经告诉我们是一无所成，律法没有一无所成，这个是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说原来一无所成，但是律法有没有作用呢，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起码它是个影儿，是个影儿，就是它反映出那一个真相来，它预表那一个真相，它预言那一个真相，它是个影儿，不是真本物的真相，所以下面一句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不能完全，所以他需要每年献常献，而且献的是一样的祭物，老献牛老献羊都是一样的祭物，都是将那个近前来的人，就那些献祭的人，献祭的人他们要牵着牛来牵着羊来，他们近前来的人这些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不能得以完全，总不能得以完全，为什么不能得以完全呢，因为他不过是影儿，他不是真相，他是一个象征性的，所以他不能完全，不能叫人完全，而且律法以下所献的就是每年都要献，而且要常常献，那可见呢它的功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献献这个是不够的，是不完全的，所以是要每年献，也是要常献，而且这个是属地的祭物，也是借着属世上的人属地的祭司来献的，所以不完全。但是要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这句话也是说明不完全，因为不完全这个圣祭的事是什么呀，
是一直都是没有停止的。如果是完全的话，岂不早已停止了吗？那个完全意思就是，如果是完全，那就不需要献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上了一段，基督为我们依次献上，就成功的永远的祭。这里律法以下的这个祭物就是要常常献，总没有停止，总没有停止。等一下，即使是这么献，常常的献，经常的要献，不停止的要献，你到底良心还是不能得洁净，不能得洁净。所以因为礼拜的人良心就在家境，他不知道觉得有罪了，这意思啊，就是前面若不然，就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洁净了，所以可见的是不能洁净，也不能洁净，也不能够什么样，也不能够觉得自己没有罪了，还是觉得自己有罪，或者说明他的不完全。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正月里的祭物，是属世的，是这个祭物不能完全的，良心也没有真的被洗净，所以人还是常常觉得有罪。所以今天献，明天还要献，还常常要献。第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就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就叫人想起罪来。罗马书3:20讲到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叫人知罪。你说律法一无所成，是指的对于救恩来讲是一无所成，对于洗净人的罪，彻底洗净人罪来讲是一无所成。但是律法有一功用，就是叫人知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3:20和这里的意思相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每年都要献祭，特别是大祭司每年要全民为自己为全民都要献祭。现在呢告诉我们说，所以说他是不完全的，每年都要如此，年年都要如此，不是去年献了今年可以不献，不行还要献。亚伦不但为百姓献，甚至为自己还要献，所以说不完全，连自己都不完全，这个祭物能完全吗？那个代理人完全吗？所以不能完全。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就告诉我们这个祭物是什么，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本身就是必朽坏的，这个血所以它断不能除罪。那为什么还要借着它来献祭呢？所以它是一个预表，它是个影儿啊，它是预表，象征性的，凭信心。那么他们要按手献祭人，我们就说每一次凭信心按手在牛羊的头上，那就凭信心我的罪就归在这个牛这个羊身上了。而这个牛这个羊是预表基督，基督就为我们是完全的献上。所以到四节为止断不能除罪，牛羊的血、公羊的血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只不过叫人想起罪来，只不过啊，就是要这样的献，每年都要这样的献，这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看多么不完全，这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不完全。为什么？因为是在律法之下，律法的本身就是个影儿，它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这个美事就是基督和他的救恩，代表基督和救恩的一个影儿，啊，影子的那一个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律法到底它的功用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律法的功用第一点就是罗马书3:20叫人知罪，这个功用。还有一处就是加拉太书3:24，律法是圣蒙的师傅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引上基督，引到基督的面前。这律法有什么功用？是个圣蒙的师傅，圣蒙的师傅就是圣毁人，使人能够启蒙，使人能够认识自己有罪。律法就是叫人知罪呢，因为没有律法，这个人不知道有罪，其实有罪人也不知道自己有罪，有了律法就知道了，哦，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个，不可那个，所以人就知罪。那这个知罪以后呢，要把引上基督，所以这个人接受了就开始新约，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基督人才能够得救，人才能够人的罪才能够得洗净。所以加拉太书3:19提到，过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是为过犯。因为人都有罪，所以必须有律法来约束人，叫人不要犯罪，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但是人本身还是有罪，律法不能够把人改变，律法不能叫人罪得洁净，只不过就是告诉你没有罪。所以律法确实是一面镜子，起到一个作用，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让我们认识自己有罪，然后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使我们能够得蒙赦免。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0:4，保罗做了一个总结。关于律法，我们看保罗怎么说。10:4，我们大家找到一起念。罗马书10:4，
律法的总监赵氏之中，不妨奉他的都得着利。
这就是保罗这么清楚的告诉你，
律法的一个总监就是基督。其实你
这么一时代怎么个律法，最后就是
基督是一个总监，这是最后
怎么样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就是基督就是一切律法的一个总监。
什么都知道，在律法之下
人不能够赎罪，在律法之下人不能够完全，在律法之下人也不能够真正的去遵循主的道，
不能用律法，
因为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因为人肉体软弱所以有所不能行，才需要基督为我们成了最深的情况，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总结的律法，
让人看到人
有罪，所以需要基督知罪，
那你就要犯罪，犯罪
你就谁来赦免呢？借着基督。所以下面一句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是以行为为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
们，而这个救恩呢
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
基督给我们带来福音，给我们带来救恩是以信为本，
所以使凡信他的就得着了义。
这个义就是神的义，就是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也就是在律法以外
什么义显明出来呢？
是我们感谢神的。这第一段告诉我们，在律法之下
只不过让人知罪，不能够完全，
他的祭物不能够叫人完全，因为他是隐瞒，
他不能赎罪，他不能完全。
这是一小段，接下来就是第五节
到十八节，整个这个大段
五到十八这一段是基督献上自己
叫人永远完全。
第一段不能完全，第二段就基督，
第一段是说律法的祭物不能完全，
你在律法之下你不能完全，
所以才是要基督来。这个就是正约和新约的区别，
在正约之下人在律法之下不能完全，
所以每年要献祭，周而复始，一直要献来献去还是不完全。
现在呢第二段就给我们看到基督，
基督献上了自己，
他不是献牛献羊，他不是献凡祭平安祭赎罪祭，
乃是把自己献上，
所以叫人永远完全，不但完全，而且叫人永远完全。
他的永远完全就是他
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永远完全的一个救恩，
也是可以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
为什么在这段就告诉我们，
因为基督是真相，
是真相，他不是隐儿，他是真相，
所以能除罪。
这些的祭物断不能除罪，就是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基督他献上了自己的身体，他的血能够赎罪，
因为他就是真相。
所以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
知道律法是有所不能行的，
因为人肉体软弱。律法的总结既然是基督，所以这里
所以基督就来了，
到世上来。来的时候他说
这一段就引用引证诗篇
第四十篇六节到八节，
但是呢作者在这个引用的时候是一种
解释性的引用，有几句话不是太相同，但是意思是完全相同，是一种解释性的引用引证这句话。他说神哪、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们大家翻一下诗篇第四十篇，
我们对照着看一下就更加清楚，
为什么大卫的诗篇这段完全可以预表基督，
因为大卫并没有献上，
大卫并没有牺牲自己献上自己，当然绝不是指着大卫说的，
而是指着基督说的。
六节开始，
这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句话
这里引用的时候没有提
开通我的耳朵什么意思。在旧约里我们知道所有那些的愿意甘心服侍主人的奴隶都要什么呀，都要穿耳朵，就是我甘心为奴，我甘心顺服我的主人，我一辈子愿意做你的爱的奴隶啊，这样的话。
所以这是耶稣开通我的耳朵，
凡罪赎罪就非你所要，这里就表明说主耶稣甘心的愿意自己成为什么，成为罪奴，成为罪奴，为人类的缘故。
但是这里呢虽然这里提到是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其实意思是一样，
预备了身体什么意思，
耶稣愿意甘心愿意为我们为奴，怎么为奴，道成肉身，
这个身体就是让我能够成为肉身的形状，
你给我预备的这个身体
怎么预备的，这个圣灵怀孕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成了仁慈
为我预备的身体，
这是主甘心乐意。所以这两个意思是相同的，
第 在这里是不是你这么做？
那时候我说看看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已经记载了。
那这里呢没有提，
这里只是说你跟我这边的分歧，凡这和生这句
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呐，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
那个
是讲的为了照你的旨意行，这边呢是什么？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这个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对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也是这样。啊，耶稣啊就在他们身边，他们都不知道是耶稣。耶稣把关于人子的事情，在旧约里面，从律法到先知都讲解给他们听，就是关于耶稣的这个什么死而复活的道理。所以可见呢，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成全神的旨意，成为一个祭物，献上自己。他身体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也是先知的这个旧约先知的一切的旧约的预表和旧约的预言完全的符合，完全的应验了。所以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还是和生在这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呐，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诗篇里怎么说呢？那是我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已经记载了。下面一句，我的神呐，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诗篇里讲的更好，我乐意照，就是说我们的主是甘心乐意来什么献上自己的身体，照神的旨意行，就是上十字架，我们卑微来到世上做人子，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律法藏在我心里，在你身上上面，我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就这个次序颠倒了。这里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主要是他所有能够这样的遵循神迹，
因为他里面有神的律法，有神的话，他遵循神的话，
甚至乐意遵循到底，
遵循神的旨意。那这一段为什么在这里作者在这里提，
既然基督他那个教人完全，
为什么提这一段呢？就表明基督，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教人永远完全的祭物。首先在这里提，就是基督他是为遵循父神的旨意把自己献上。那他这个祭物怎么完成呢？因为他愿意把自己献上，他刚这么一把自己献，他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而把自己献上。他就是那一个燔祭和赎罪祭，
所以他说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都是你不愿意的，
那谁愿意什么？他就把自己献上，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第九节说，后又说，
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下面就是作者说的话了。
可见，可见什么意思？
就是根据这一段，就是引证旧约诗篇第四十篇这一段，可见的就证明这位基督他是要除罪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的。
除罪在先的什么意思？
就是借着基督的来就能够除掉了旧约那个献祭的那个礼仪，除掉了，因为那个祭没有用，献来献去还不完整。这除掉的意思在先的就是重要的祭物，就是第一段，刚才我们所念的旧约的第一段。因为第一段里面讲的旧约的祭物不能叫成完全，它不过是引门，它断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所以可见的它是除罪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立定新约那个最有效的除罪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得以完全。那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两种祭物的不同。第一个祭物是旧约的祭物，是献牛献羊，所以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二个祭物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上，所以他的血有这么大的功效，所以他要除罪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的。立定在后就确立了新约这一个除罪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因信而得到神的义，仰望救恩，仰望十字架，我们就得救，我们就得蒙赦免，我们就得蒙洗净，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他要立定在后的，要除罪在先的。第十点，我们凭这旨意，什么旨意？就是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这个只一次是指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使我们得以成圣。这个得以成圣的意思是被动，就是因着耶稣把自己甘心乐意献上，而且只一次。这个只一次就区别于第一段里面每年呈现，大家看见没？每年呈现就多次多次，每次献血没完，老要献，年年要献，时时要献。现在呢，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为我们流血，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忍受人类最残酷的刑罚，叫我们这些人呢、啊，
所以我们今天只要靠着耶稣，这靠着耶稣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就是靠着他的身体，他医治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就得以成圣。这个成圣的意思就使我们能够从罪恶里出来，我们属灵的地位就改变了。这个成圣的意思就是我们属灵的地位本来是魔鬼的儿子，是罪的奴隶，现在我们得以成圣，完全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儿女，得以成圣。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一小段里面呢，我们在这里也分成几个小段，在这一小段里面啊，第二大段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基督他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献上，所以完全叫我们能够成圣。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就是基督他献上的一次是成为永远赎罪祭，不但救我们，而且救我们到永远，就是有永远的功效。所以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这是旧约的祭司啊，所以他还是用新旧约来比对比。旧约的祭司天天啊站着侍奉神，你看是站着，下面呢主耶稣是坐下，那这又是区别。祭司得天天侍奉，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献牛献羊，牛羊的血吧，一样的祭物，但这祭永不能除罪。那这还是经过比较。下面当基督献上了一次，那个是天天要献，屡次的献，基督呢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耶稣献上自己，这个祭物叫做赎罪祭，但是叫做永远的赎罪祭，就是有永远的功效。也可以说基督来他献上自己，成功了永远赎罪的事，永远性的，永远性的，那个是暂时性的，是吧？就在神的右边怎么样了，坐下了。所以我们前面念第八章，他是进入了那真帐幕，他坐下了，坐在这个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就在真帐幕里做执事，坐下了。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他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现在耶稣还在等候，等候他第二次再来，最后叫灭除死啊，死和罪彻底灭绝，粉碎魔鬼的权势，彻底得胜，所以仇敌就成了他的脚凳。所以十四节大家一起念，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第十节告诉我们，他献上自己叫我们得以成圣，不但得以成圣，我们属灵的地位改变，现在还是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这个永远完全的意思就达到了救赎的完全，救赎的就是说他这个救恩呢，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能够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因为他一次献上，一次献上。所以十二节讲的一次，十四节又讲的一次，刚才第十节也是基督只一次的献上，就这个救恩的果效，这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还有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叫得以成圣永远完全，底下呢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接下来还有一点什么呢，那就是因着这一个耶稣把自己献上使我们得到完全，底下呢就是彻底解决罪恶，彻底解决罪恶，我们就能够遵行律法，而且不再什么，不再犯罪，不再犯罪，罪恶就得赦免。就十四十五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经说过，下面又是引证啊，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句话，我们就在第八章有，现在第十章又出现，那就是再重申基督这个为我们成全的那个完全的救恩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不但让我们得以成圣，让我们永远完全，而且呢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写在我们里面啊，不是在头脑里，不是在石板上，不是像摩西似的非得拉着以色列的手说你们要去遵循他的旨意，不必了。那这就是十五节所说圣灵为我们做见证，是圣灵的果效，基督的救恩带来圣灵的果效。因为圣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赐人有智慧，有聪明，有悟性，有知识，有敬畏耶和华之灵，有谋略，有能力，所以使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主的律法就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头，
在里面不在外面，就是圣灵做非常彻底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可耶稣既然把我们使我们得以成圣，又使我们永远完全，当然主的话就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底下十七节还有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洗干净了，不再纪念了，一笔勾销了，就是这个血的功效，血的功效。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就是接受了旧约的礼仪，旧约的献祭。主耶稣来，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就是在这一点，成全了律法，使律法的这些个旧约的献祭接受了，使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就得以洁净，就不必再像旧约那样为罪献祭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律法的精义是永远不废掉的。所以说废掉，在八章九章告诉我们，要废掉的是律法的那个条例，那个礼仪是要废掉。因为什么？不必再献祭了，因为罪已经得赦免了。我们只要来到主面前，因信接受耶稣的宝血，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就得洗净了，所以不必为罪再献祭了，再没完没了的献。所以感谢神呢，这个到十大节为止，就告诉我们，基督献上自己，叫人永远完全。第一小段一节到四节是不能够叫人完全，因为是隐儿，他断不能除罪，不能完全。第二段告诉我们，因为基督是真相，他的那个实体，他真的来了，他实实在在从高天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成就了这个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一次为我们献上就能够永远除罪啊，永远除罪，我们成功了永远的赎罪计啊。这是第二小段。第二段再看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就是基督既然为我们献上，所以这一段就提到了本章的主题，就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基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可以说是更美的路。世界上没有一条路能够和这条路相比，是借着基督的血给我们开通的，借着他的死给我们打通的这条路。这条路是打通到哪里？就是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的路。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第九章的第八节。第九章的第八节，大家念：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所以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这个头一层帐幕还存在，就代表旧约还存在，旧约的圣幕还存在，旧约里面圣幕还是存在着圣所和至圣所这样的隔离，这样的区别。这就是旧约的圣幕，也就是说，大祭司平常只能在圣所里面，要是进至圣所，只能一年只能一次，还得带血进去。所以说进入至圣所的路有没有显明啊？在旧约里没有显明，尚未显明，还未显明。什么时候显明了？现在我们看这里十九节二十节啊，这两节我们大家需要念一下。这两节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章圣经的中心节。更美的路是怎么开通的？借着谁开通的？我们一起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感谢神呐、啊，这条路他给我们开通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一条更美的路，也是独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他给我们开通的路。所以这里作者说，弟兄们，我们经因耶稣的血，一切的原因，我们告诉我们最根本的原因，就因为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流了宝血，因着他的血使我们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耶稣为我们流血，而且流尽，最后断气，所以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这样开通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五十节到五十一节，请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一。五十节讲到耶稣断气，五十一节讲到断气的这个变化，这个震动，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震动。我们大家念五十到五十一，一起念。耶稣用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下面就不念了，就说的耶稣的断气产生这样的一个震动。第一个是什么呢？耶稣一断气，店里的幔子裂开了。这个幔子裂开就是打通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什么呀，能够进入至圣所。哪个人敢进至圣所？连亚伦都不能随便进至圣所，旧约只能一年一次，你说这规矩多严呢？可今天你我做祭司，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是神的施恩宝座前，神的面前，神的宝座前，我们可以随时来。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断气，为我们断气，是为我们流血流尽，从五脏到深处遍地都黑暗，只为我们流尽了血。所以忽然间店里的幔子不是从下到上，那是人工，这是什么？是神工，是无人之工，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店里的幔子好大呀，大家是非常大的幔子，非常沉重的幔子，他们有一个计算，非常的沉重，这不是一个人能够撕裂的，根本都撕不裂的，那么沉重的一个，很讲究的，很厚实的，很这个结实的一个幔子，怎么会裂为两半呢？耶稣断气，耶稣断气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开了这条路。耶稣一死，幔子裂开，连地都震动，磐石都崩裂，下面说连坟墓都开了，以色列的圣徒都有多人起来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在里面。因着耶稣的断气，所以改变了整个的这个世界，整个的就是说改变了，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得以实现。所以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他总结了这个律法啊，人不能够什么，在律法之下人有所不能行的，不能够到神的面前，不能够进至圣所，没有资格。但今天呢，每个人都能。所以说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是每时每刻要靠耶稣的血，你就能够进去。第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路，借着他，我们注意这个字，借谁呀？借着他。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大家一起说，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借着他，你只有借着他。你说我就是不信他，我信上帝，你也进不去，你也不能够得到永生，也进不去至圣所，是吧？借着他，唯独是他。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你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说，若不是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叫做借着他。所以一出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亲自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在英文，在原文更清楚，我就是那唯一的，他前面有个冠词，我是那个唯一的，那个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你不借着他，你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是借着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我开了一条路，好像磐石裂开，好像磐石崩裂，好像地都震动，幔子裂开，这么大的能力给我们开点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从幔子经过，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幔子本身就是他的身，就代表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整个的裂开呀，断气呀，等于为我们崩裂一样，所以就开通了一条路。特别说这条路为什么说是又新又活的呢？又新的路就表明区别于旧约的路，旧约的路进入至圣所，刚才说九章第八节，这条路还没有显明，是条旧路，旧约的路，旧约的路就到圣所为止，到此为止。你是说即使你也只能在圣所服侍神，是区别于旧约的路，旧的路，所以它是一条又新的路，是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前所未有的，只有借着基督。所以他就是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就得着什么？就得着义，就是神的那个义，我们就得到了，是新的路。所以这新的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保罗在林后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新路。你进这条路的人，你就成为什么？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新路，不再纪念旧的事情了，就给我们变成新人。底下是一条活路，什么意思？活路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不再走那条死路，使我们得到永生，得到生命力，活泼的生命力，使我们得到了永生，是一条活路，不再是死路。在律法之下，人人都要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就是死。所以在旧约里，在全世界的人，你今天不信耶稣，都是一条死路。所以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耶稣的身体，我们也经过。那我们怎么经过？你怎么就进入圣所？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是幔子，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钉死，你我呢，凭信心与主同钉死。是保罗在罗马书不是罗马书，我说错了，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下面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要这样的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今天这幔子也代表我们的这个老肉体，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败坏，我们必须要经过，必须与主同钉十字架啊。这是19:20。下面就是说，借着基督，第一是给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第二呢，又有一位大祭司，就是基督啊，他这位大祭司，而且他治理神的家，就是说我们被他治理。什么叫治理啊？他亲自的来看顾、浇灌、时刻看守、保护、环顾、治理我们，治理神的家。所以说，耶稣不在十字架断气，哪里有家？这家是什么？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他治理教会。什么叫做他治理教会呢？神的家呢，就是基督成了教会的元首。哥罗西书1:18，要以基督为元首啊，凡事要尊主为首，基督为元首，所以他治理神的家。还有一点就是22，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到此为止，22的上半句，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血，而且他治理我们，他成了教会的元首。第三，他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都洒净。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是真正被主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我们自己犯罪，我们的天良都是污秽的，天良都被玷污了，天良都是良心都是颠倒的、麻木的、罪恶的、腐败的、肮脏的、卑鄙的。但是呢，这个心，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洒去什么意思？就是洗净了，被这个血洗干净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个清水就是主耶稣的宝血的那一个，像水一样那个洗净我们，他的那一旁流出血和水来，就代表这个救恩的泉源能够把我们洗净。感谢神呢，这就是19-22的上半句，就是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还给我们，还来治理我们，成为教会的元首，而且还洗净我们的天良，一切的污秽。下面呢，就是我们当今的本分了。22的下半句，大家看，一直到25为止。既然基督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是活的路，就是使我们得到永生啊，又是教会的元首，使我们洗净。那我们该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22下半句，下面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有个诚心，就是真的心，不要再虚虚假假，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你才能够见神，来到神面前。怎么就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7:25呀，靠着基督，靠着基督来到神面前啊，他都能够救我们到底。所以你要有信心，要有诚心，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了。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第二是什么？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就是坚守我们的信仰的意思，守住信仰，因为允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要坚守。保罗书信里也有这样类似这样的话，我们要坚守 我们所信的道，所信仰的道，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主给我们带来将来的那极大的指望，救恩呢将来带到国度永世里面去。你不去摇动，那不能够再摇动，有这么好的信仰，这么样 一个美好的一条更美的路，把我们引向那个指望。为什么有这个指望？因为基督已经开通了这个路了，你可以引向那个指望，可以走到那个指望，所以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我们已经承认的接受的这个指望，就是这个信仰，不至于摇动。因为什么？因为那允许我们是信实的，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坚守到底。不但如此，二十四节更是彼此的关系了。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教会我们不能够只是单独追求，我们要彼此建立，那就要彼此相顾，互相关心，彼此顾念，因为我们互为肢体。为什么彼此相顾？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互为肢体，不过是功用不同，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有鼻，是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彼此在一起互相勉励，热心就出来了，激发爱心，而且勉励行善。所以这三样啊，大家注意啊，这三样是相连关的，是什么？是能够相产生的。你彼此相顾，一定激发爱心，激发爱心一定勉励行善，大家都争着要行善，都要彼此帮助，都要自己有所献上，勉励行善啊，这是一个。还有什么呀？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可见的希伯来的圣徒有些个冷淡了，软弱了，连聚会都不聚了，一天的守旧了，是吧？不聚会了。所以保这里作者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可见的有些人习惯也不爱聚会，还有一些那样的乖僻，好像箴言十八章所说的一样，叫做与众寡合，独自寻求训练，是与人家无感，这个没有交通，我自己追求，这不可以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里头啊，这个也是提到要常常彼此勉励，要彼此勉励啊，彼此相顾。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呢停止关联，倒要什么呢？彼此劝勉。聚会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彼此劝勉，彼此交通，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就是主第二次还要再来，要接我们，那更美的指望就要成功了，所以我们更当如此，要彼此勉励。所以这几节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必须要尽。下面再看一段，就是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段又是再一次警戒故意犯罪的危险性，警戒故意犯罪的危险。这个故意犯罪的危险和第六章啊，希伯来书啊，第六章我们前几次看过的，和第六章那一段呢、啊、是很相似的，也是一个警戒。第六章的第四节到八节，警戒那些离弃真道的。所以离弃真道的和故意犯罪的，这都是同类，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里说，我们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得知真道就是他对真道是懂的，他是明白，他不是一无所知，知道真道，但是呢还故意犯罪，这样的人就是什么赎罪记忆就不在，就没有了，赎罪记忆没有了，就是他不能再得救了。所以我们前后看一看，再根据第六章可见的，这等人是没有真的接受基督，但是他样样都懂。如果接受了基督，你哪怕是犯罪，你故意的好，你不故意好，主都能赦免，你只要悔改。但这里呢，你故意犯罪，赎罪记就再没有了，再没有了。底下也讲到三样重要的罪啊，这里啊，这等人呢有三样严重的罪，所以这里说到是赎罪记没有了，就不能再得救了。赎罪祭就是赎我们的罪嘛，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我们成功了赎罪祭，没有了，就对这种人没有了。唯有什么呢？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双面众敌人的烈火，等待的就是审判和烈火，就是这种人的结局给我们指出了。下面二十八节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你触犯了律法尚且死，底下何况下面有三样严重的罪啊！大家看看，就是二十九节，就是这等人比那一个触犯了摩西所传的律法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了，真道已经显明了，他还故意犯罪。哪三样罪？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大家看，第一个罪就践踏神的儿子。践踏神的儿子什么意思？ 就等于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在第六章那里讲到，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就是藐视神基督的救恩呢、啊，到这个地步践踏神的儿子。所以呢，第六章是说把他重钉十字架，这是第一个严重的罪。第二什么？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藐视基督所成功叫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所以有些人非常轻贱啊，你们一天饱血饱血，他知道吗？都懂，但是他就轻贱耶稣的宝血，轻贱藐视，那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第三是什么？亵慢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在新约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明明的讲，一切的罪，人一切罪都得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
今次来
也参加教会，他也可能服侍，但是他根本没有真的接受，是故意的在犯罪，甚至离弃真道。第六章那里讲，他们是离弃了真道，得知真道，尝过上这个善道的滋味，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觉悟起来世的全能，却是离弃了真道，离弃了真道。所以说他是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这个就是警告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就不去翻了。为什么亵慢圣灵、得罪圣灵又这么样的严重呢？啊，我们知道，这是主要的，因为圣灵是第三个位格，圣灵是为神做见证，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圣灵来了，是被圣灵、被神，也是被耶稣基督所差来的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为神做见证。所以你亵慢了圣灵，你也就等于亵慢了圣父圣子啊！你对于这样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亵慢的态度，所以就等于拒绝救恩。因为圣灵提醒人，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你抗拒圣灵。所以斯蒂凡最后讲到说，你们这些抗拒圣灵，我想也是这个意思，抗拒圣灵，信与而未受隔离。所以斯蒂凡说，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是怎样。所以后来把斯提凡都打死啊，就是指着这个人。所以底下，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当然圣经的话了，他引用旧约讲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可见的这等人呢，他是给许多神的儿女、啊、受苦。所以有天神要为神的儿女伸冤，所以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些人一定得到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要受到主的审判。所以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叫人要有一个惧怕的心，有一个占据的心，不要随随便便故意的犯罪啊！这是一段啊，主要是讲到警戒、警告故意犯罪的危险性。最后一段啊是最重要了，我们在这一章圣经最后一段是最重要了，是告诉我们什么？更加勉励前进，就是不要退后，更加勉励。在这一段里，前三节是称赞、鼓励、称赞的意思，后面呢是勉励了，前面是称赞，就是过去他们是怎样的啊，这个忍受大征战，怎样的受苦，怎样的这个遵行神的道，那所以底下呢勉励他们要更加的勉励。所以这一段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更加勉励前进，虽然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更加勉励。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够了，永远要更加勉励。所以第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是回顾过去，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重生得救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我们知道使徒的时代都是这个当时是逼迫最厉害啊，一直就后来接下来就是罗马皇帝的这个大逼迫，甚至接着十次大逼迫，从尼罗皇帝起一次次大逼迫，所以忍受的是大增长的各样苦难。所以这一段就是回忆他们第一点什么，忍受各种苦难，大增长的苦难。这个大增长的是属灵的增长、啊、信与不信的增长，你接受基督，你承认不承认基督啊，这样的增长。因为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细节、啊、被众叫众人观看。所以保罗在灵前四章也告诉我们，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是世上的误会，是万物中的渣子，好像一台戏景一样给人看，能够忍受这不容易啊。所以第一是什么？忍受各样的苦难，纵使被人藐视成了戏景，被毁谤遭患难， 所以基督徒能免得了吗？被毁谤遭患难。但是最要紧，你要为基督，你可不能为自己的罪。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被毁谤是不是为主，还是这里面多少还好多地方为了我们自己的破口，我们的亏欠。这个被毁谤是完全为基督的缘故遭患难，成了细景叫众人看观看，能够忍受，这是第一点。这个作者称赞啊，希伯来的圣徒。第二点呢，他们还怎么样啊？一面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就二点呢，他们还怎么样啊？一面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就同情啊，同受苦难的人。自己受过苦难的人，他比较容易同情别人，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可能自己还没有坐监牢，他们坐监牢了，自己还没有受到更多的苦，他们受的苦比我们更多。你能不能陪伴？陪伴？什么叫陪伴？那个表同情，那个同受苦难。保罗要求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经历。”那米非伯设能够和大卫表同情，当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漂流在外的时候，米非伯设是不洗脚不洗衣服啊，不剃胡须，这个就叫做什么呀？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我们能不能一个是替自己忍受苦难，第二是同情受苦难的人，第三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体恤陪伴，这个都一个意思，都是同情的意思。第三是什么？下面是自己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物质的损失，家业被抢去，可能房子财产全部被剥夺，被人抢走你也甘心忍受，忍受就好了，还要加上一个什么？甘心忍受。我们常常忍受没办法，丢了就丢了吧，你要甘心，甘心你就有赏赐。甘心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不配，我今天被一切被剥夺，我今天为主的缘故都要甘心乐意。甘心就是蛮有喜乐，蛮有平安，欢喜快乐，为基督的缘故还要赞美，还要歌唱，甘心忍受。下面呢，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不在乎你地上的剥夺了，我有天上更好的，就比较嘛，这个地上的总是必朽坏的，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念，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一段完全是称赞希伯来的圣徒是这样的美好，他们忍受大征战的苦，能够同情陪伴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可见呢，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到那个苦的程度，但他们能够陪伴，能够体恤，就是同情的意思。第三，自己家业被抢去，可能沦落的没有房子住，漂流在外，没有一定的住处，但是也甘心忍受。人最看重房子了，现在的人更是这样，房子房子，赚了好多钱就为了买房子。如果你房子被抢去，你怎么着？那你就马上面临着就没有地方去住，是吧？他说甘心忍受，欢喜快乐，绝对是不配，因为更美长存的家业。底下三十五节就是勉励未来，就是说要更加勉励前进。所以就是说，既然你们过去是这样的美好，在受苦当中啊，忍耐的上方面，在这个体恤别人方面都是这样的做得很好，所以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还要继续前进，还要勇敢。有的人呢，受到太多的挫折，这个勇敢的心就丢了，就没了，不可以这样，要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要力上加力，要更加勉励。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勇敢什么呀？什么叫勇敢的心？勇敢遵行神的旨意，勇敢坚守主的道，勇敢为基督的名受苦，勇敢面对撒旦一切的挑战，这个叫勇敢。而不是我怕我怕，什么都是怕字当头，那就是不够勇敢啊！我们常常这样，心里还没有呢，我有点担心，其实有些都不必担心，是吧？你要勇敢的心，实在要求主赐给我们有这个勇敢的心来面对一切。主说你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啊！保罗就是勇敢，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什么，行完我的路程，成就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吧？他说我不但要到耶路撒冷，哪怕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甘心的，我也是乐意的。这是保罗的态度，就是勇敢的意思啊。下面还有，你们必须忍耐 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允许的。这个什么叫做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是忍耐到底。耶稣说你们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什么恨恶，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是将来得赏赐啊，让我们之中能够身体得赎。所以说怎么样叫做必须忍耐，就是行完神的旨意。我们的一生需要忍耐，这个忍耐不是说仅仅哎呀他骂我他逼迫我我忍耐，要忍耐的行完了神的旨意。这一点呢，我想啊，我们要效法主，我们也要效法大卫。在新约里，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和三十六节这两节就讲到大卫，他是怎么样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那就是说大卫的一生就是凡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接下来三十六节又讲了大卫他怎么样，他照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所以一生我们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最高的目的就是遵循神的旨意，行完了神的旨意，那接下来呢，你就得着所允许的。所允许的就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所允许就是那个更美的复活，所允许的就是将来那个什么呀，那个永存的房屋，我们跟主见面。下面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这就是更进一步的勉励我们，因为主快再来还有一点点时候，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到底什么意思？一直等到主来，因为还一点点说他就来了，你别等到最后一分钟，等不及了，等不及了就受亏损了。下面只是一人必因信得胜，需要忍耐，必须有信心。所以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忍耐到底，信心非常要紧。一人一定因信而活着，因信得胜就因信而活着。哈巴古书二章三节就讲到了因信而得胜，一人因信而得胜，保罗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忍耐到底，所以求主给我们因信而得胜。下面他都退后，我心里不喜欢他，不能退后。所以勉励前进，最后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要勉励，更加勉励，要前进，不能退后。我们只能向前走，你不能退后，你退后神说我心里不喜悦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什么人退后？灭亡的人啊，入沉沦的人，他们是退后的人，我们不是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这个灵魂得救就是让我们全然得救啊，全然得救，我们有信心，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大家念一下。这最后他讲的信心，所以接着十一章就讲信心的见证，信心的榜样啊，信心的这个美好的见证。三章第十四节一起念，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啊！讲到信心，刚才讲忍耐要到底，信心也要到底，那我们就不至退后，不至于我们不像那个退后入沉沦的人。退后的人就指的世界上人，他们一直走下坡路，那不是退后吗？走倒退的路。我们不是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既然我们今天所走的路啊，主给我们开通了又新又活的路，更美的路，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跟到底，有信心坚持到底，信到底，忍耐到底啊，那必得着，一定得着主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美福，永远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今天总结一下，就是更美的路主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给我们开通了，不必你再付什么代价，只要我们因着信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不要忘记，是印着耶稣的血，印着他的死，他是更美的祭物，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也是呢给我们开通了一个更美路的一位，他是开路先锋，他为我们进去了，也把我们要带进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指望，求主让我们不能退后，让我们有勇敢的心，凭信心忍耐到